流变人、加德人、马拿西半支派的人都照着摩西所吩咐他们的，带着兵器在以色列人前头过去。为什么讲到这样呢？因为那些人他们的妻子儿女就不过来了，对不对？打仗了就过来，约有40000人都准备打仗，四万人相当多哦。他们那时候数数比现在要容易一点，你知道现在还有这种专家，就是每次有什么大活动的时候，他能够告诉你说大概多少人，他们有他们的办法，他拍一个照，一个 square 里面数多少人，然后再去对，是吧？所以他们每次有说什么华府的大游行啊，说多少人多少人呢、啊？那不见得很准的，有的时候人家就会说没这么多，你们自己乱讲，但是谁数得过来？那时候他们能够数得过来，为什么？每个支派出多少人他们都晓得的。40000人准备打仗，也在耶和华面前过去，在耶和华面前过去，到耶利哥的平原等候上阵。两个东西过去了，对不对？第一个是耶和华的约柜和祭司在百姓面前过去，第二个是这些预备上阵的也过去，他们到了耶利哥的平原等候上阵。然后14节很有意思，当那日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为尊为大。哎，好像从那一天才开始，他那一天为什么这一下子约书亚能够在百姓的眼前就为尊为大，怎么回事了？那是因为耶和华行了神迹，对不对？不是因为约书亚特别做了什么。假如约书亚换了加勒也一样，摩西死了嘛，再立了一个元帅，这个元帅他自己什么都没做，他就是按耶和华的吩咐告诉百姓，百姓大家都做成了，哎，这约书亚在百姓的眼前为尊为大。其实约书亚自己什么都没做，他不像摩西又上了山呐、啊，又领百姓啊，又见法老啊，约书亚啥都还没做呢。这个也是我们做工的人呐、啊，无论他是干什么啊，他一定要晓得你自己其实根本就不算什么，只是因为神做了事情。你看很多很多出名的传道人，他就是当工作做起来的时候，他误以为这是跟我有点关系的，那就很容易跌下来。在他平生的日子，百姓敬畏他，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。好了，15节，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：“你吩咐抬法柜的祭司。”这个法柜就是约柜，因为里面摆着石板嘛，所以它又叫做法柜。从约旦河里上来，他们上来脚掌刚落旱地，约旦河的水就回流到原处，仍旧涨过两岸。那这件事情你想，他们这么多的人过，光是军队就4万，这祭司站在河里，我们上次已经说了，哎呀，我是越想越觉得恐怕他们就是12个人，那这是4个人扛不动了，累死了，你看站多久，呵呵，真的是不行了。但这段很长的时间，耶利哥对面的这些人都在看，那是吓坏了。然后到了几号呢？正月初10日。这个正月初十日这个日期有没有有点熟悉啊？以前什么时候是正月？
逾越节。
那本来逾越节是不是他们的正月？本来不是，他们说你们要以这个月为一年之首。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，就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。我们现在读圣经的时候常常要注意啊，就是说这个吉甲，像这个地方有个名字，可是这个名字往往本来是没有名字的，就是因为他们那天住在那里发生了事情，所以以后那件事情就叫做这个地方的名字。那天有什么事情呢？除了这个立12块石头之外啊，第5章第2节，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：“你制造火石刀，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。”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，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。
这个是蛮怪的，这件事就在打仗里。
对，那这个火石刀那个是现在还是很多他们这些地方的石头，它就敲出个像刀一样的很蛮锋利的这种东西啊，所以给他们行割礼。哎，有意思啊，您要打仗啊，就在敌人面前了，他们一行割礼，这些兵啊都不能打仗了，要休息3天，他们也不怕敌人打过来。底下就讲了这件事情显然很重要，我们刚才说那个名字吉甲，看到第5章第9节，就是说因此那地方叫基甲，直到今日。 为什么要行割礼呢？第九节，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，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，定心这个字怎么念呢？那中间这段话呢，从第二节到第九节，就是说他们为什么受割礼。原来从埃及带出来，在埃及生的人都受过割礼，因为这个割礼是很早就传给亚伯拉罕的，这人在埃及400年，他们还在做这件事情。可是在旷野生的就没有受割礼，这件事情挺有意思。照说他们不管在哪儿生，生下来都要受割礼，可是我们在这个生命记啊、利未记啊、出埃及记就没找到这个规矩，说叫他们在旷野生的就不要受割礼。
立了这么多律法，怎么就不受割礼呢？
对，奇怪，那就是好像就是留到这个时候来，只是说我们在这个前面的记载里面找不到。第四节，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，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，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，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，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，对吧？就表示他们在埃及这么多年，他们还是行割礼，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受过割礼。那这个怎么会这样一回事，我们就弄不懂了。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，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，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，然后耶和华走向他们启示啊什么什么的。到了第七节，他们的子孙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，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。哦，当然他是有个可能，他把这个东西叫做在路上。你什么时候安营，什么时候起行不知道，啊，所以这个是挺麻烦的，因为当时没有行割礼啊。那这时候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，行了以后呢，他就说今日将你们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，我们刚才说这个字怎么念呢？滚过去了是吧？哎，那他这里所说的到底什么？什么叫做埃及的羞辱？你知道，本来行割礼的时候跟羞辱没有关系啊。割礼本来是干什么的呢？割礼最早记载在哪里？这找不到，找不到。在创世纪的时候，本来神跟亚伯拉罕立约是什么？
立个约。
对，这个约，哎，这个约是干什么的？为什么要用割礼来做约？以色列人和别人就分别出来了。这个割礼本来是耶和华跟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。这个约是干什么呢？这个约的内容是什么呢？这约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这个事情一直从15章开始。对，他立约这个到底是立约干什么，这个很重要。因为从15章亚伯拉罕就击败4王5王，已经献祭给麦基洗德，然后他就跟亚伯兰说，亚伯兰你不要惧怕。但这时候亚伯兰都还没改名字，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。那亚伯兰就说了，我没儿子你赏赐我什么呢？那耶和华就说了，要从你本身生的才算，年纪已经大了生不出来怎么办呢？哎，回家撒来就把使女给他夏甲，那就生出了个孩子，对吧？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年86岁，这是16章的最后，要86岁到了99岁，过了13年，这时候亚伯兰还没改名字，耶和华又向他显现了，啊，我是你的后裔，极其繁多，国度从你而立，君王从你而出。那亚伯兰就说了啊，愿以实玛利行在你面前。耶和华突然就跟他讲了，不然，这是到了17章19节，你的妻子撒来要给你生一个儿子。你要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，他立约是立这件事情，然后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，做他的后裔，永远的约，对吧？然后神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这话就离开他上身，他就遵着神的命给家里一切的男子从以实玛利开始都行了割礼，也就是他自己也行了割礼。神跟他立约呢，就是立在他这个肉体身上做了这个约的记号。那亚伯拉罕行了割礼生了谁呀？生了以撒。所以本来这件事情跟这个埃及的羞辱有没有关系啊？因为这个定义是在创世纪17章9节，哎，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，这是我与你后裔所立的约，是你们所当遵守的，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。 那这个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作为永远的约。那这个跟埃及的羞辱有什么关系呢？结果约书亚却说是把你们埃及的羞辱滚过去了。可是他们很多人也不是在埃及生的，这大部分人在旷野生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个旧约里面一些很重要的事情，新约一定给我们解出来。像割礼到底怎么回事，新约里面哪几本书讲到割礼的？他说我跟你立约的记号，做永远的约的记号，那你凡是不受割礼的男丁必从民间剪除。所以当时他们在旷野没有受这个割礼，肯定是摩西许可的。特别的一件事情，那一直留到约书亚的时候，他过河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做这个，做这个是吧？
为什么不过河吃出面来割呢？是自节吗？
也没错，
割完了再过河。
对，很奇怪的，
过了河
他过了河割。所以这个歌里它有新的意思在里边了，约书亚给它加了新的意思了。只是这个新的意思跟旧的意思怎么合在一起，那你要到保罗他们的书信里面去看，因为他都给我们解明白了。第一个地方是罗马书，罗马书讲到歌里是怎么回事呢？他就是说当时的犹太人把外邦人叫做未受歌里了啊，这个只有犹太人受割礼，他们那时候 very proud of 这件事情。所以你看扫罗王在战败的时候，他就叫人家把他杀了，因为他说他不要死在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手下。那时候还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，一直到了希腊的时候还是一样。所以保罗说他们是指着肉体夸口，你受不受割礼人家怎么知道？那时候洗澡大家都一起洗，你知道这
些。中国这些公共大澡堂多
年，在公共大澡堂都是这样子嘛，所以那个时候都是公共大澡堂。犹太人在一起谁要是没受割礼那就不得了了，那是不得了的事情。所以保罗就是他们指着肉体夸口的。所以这些事情，那这个犹太人就等于说他民族的特性一样，你一定要受割礼，你受了割礼才是犹太人，那你不受割礼呢也要发愤怒的。所以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啊。以后每次有人告保罗，他们犹太人里面告保罗，就说他是废掉割礼，叫人家不要守摩西的律法，就是这么回事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他先讲是因信称义，不是因行为称义。他这个行为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行为是什么？受割礼。你受了割礼算以色列人，你受了割礼被上帝接受，你不受割礼什么都别谈。保罗说不是，这不是这话的意思。他说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不是因为受割礼他才和亚伯拉罕立约，亚伯拉罕被神称为义更不是因为他受了割礼。那他举出的证据就是非常非常有意思了，因为他就讲了，哎，创世纪里面有一句话，就是我们刚才读过的十五章，亚伯拉罕信神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，在第几节啊？第十五章我刚才跟你讲过，就是四王五王被他打败了，然后他把罗德救回来了，对吧？他也没给索多玛王面子。这件事以后，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：“亚伯兰你干什么？你不要惧怕，我做你的盾牌。”哎，亚伯兰不是刚刚很勇敢的，为什么跟他说不要惧怕呢？那你要想想，这些圣经话，这些是非常真实的。第一个，他告诉我们，你并不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，很勇敢的人，就是不会怕的人，这个不一样的。他没打仗以前，他不怕，他一个人住在山里，也没人理他。他这一打仗，把底下的王都打败了，这下他怕不怕了？怕了。人家是会来报仇的，你这时候眼红了，你成了名人了，树大招风了，你这么神气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又这么不给索多玛王面子，所以耶和华就对他说：“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我必大大的赏赐你。”那他就说了：“我没儿子，你怎么赏赐我呢？生在我家里的人就是我的后嗣了。”耶和华说：“不然，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。”那这个本身所生的没有讲到撒来，所以亚伯拉罕才去跟撒来的下女就生了一个孩子。可是他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已经，你看已经多少岁了，已经85岁了至少。讲完了这句话呢，第五节，十五章第五节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。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：“你向天观看，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？”又对他说：“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”然后底下就出名的这句话就出来了， 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这个叫什么？因信称义。那这时候亚伯兰受了割礼没有？没有。这个就是保罗的论证。保罗说这个圣经应该这样解，亚伯拉罕信神，神就以此为他的义，所以是因信称义，不是因行为称义。他这个行为主要他就讲这个割礼，他说他没有受割礼以前就已经被称义了。那还有呢，他没有被改名字。那时候亚伯拉罕的意思就是说多国之父了，亚伯兰是什么意思我忘记了，好像也是父亲的意思。所以这个信心在前面，那个割礼只是作为他因信称义的证据，这是罗马书所讲的。那他这个道理是没有人能够驳得倒的。为什么？他不是跟你讲道理，他从一个时间上跟你说耶和华以此为他的义，不是在说亚伯拉罕受了割礼以后以此为他的义，而是单单就是说亚伯拉罕信神，神就以此为他的义。所以这个叫因信称义，这是罗马书讲的。那加拉太书讲什么呢？你要把这个几个意思连起来，你就明白这个约书亚所说的是什么了。加拉太书怎么说的？我们先说为什么这个保罗需要跟加拉太人讲割礼。那时候怎么回事啊？保罗他们传到土耳其的半岛，土耳其半岛那时候还叫希腊，那根本不是土耳其人，因为那个时候奥斯曼帝国还没上来啊。那个时候所谓的土耳其实际上是希腊，那时候住的主要是两种人，一种是希腊人，一种是犹太人啊。那保罗他们从这个叙利亚边境啊，就转弯那地方，安提亚那个地方，他们开始向外邦人传道。这个外邦人就讲的那是当时在土耳其的这些，现在土耳其的这些希腊人。那希腊人受了洗，受信主之后呢，保罗他们离开了之后，谁又过去了？从耶路撒冷来的一些犹太人。那一些犹太人和保罗所传的道有什么不一样？他们就说你不是因信称义的，你光信不行，你一定要受割礼，你一定要受割礼啊。对他们来讲，信耶稣就是什么？信耶稣跟加入犹太教是没有两样的。啊，他们是说，我们所有的律法都还要遵守，只是加上信耶稣而已。保罗不是这样讲的，保罗是说，耶稣来了，把所有的东西都废掉，把我们从律法里边赎出来了。律法是将来的，是这些事情的预表。这个是保罗所讲的。啊，那我们现在，我们读圣经都是这么读的。但是直到如今呢，还有许多人不是这么读的。当时的犹太人就跟在保罗后面，他们就去传，告诉这些加拉太人要受割礼。那保罗老兄一听到这个事情，他真的是气得吹胡子瞪眼，他就回头跟他们讲啊。首先他第三章一开头他就说，无知的加拉太人呐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，谁又迷惑了你们呢？这个迷惑了你们，实际上他的翻译就是说，是你们不顺从真理呢。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事，你们受了圣灵是因循律法，是因行律法呢，是因听信福音呢？你们既然靠着圣灵入门，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？所以他这个行为啊，肉身呢，都是讲的，主要就是讲受割礼这件事情。这些犹太人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你受割礼。所以你看加拉太书一开始那个时候连彼得都水火庄稼，为什么？他们本来这个彼得去到这外邦人教会，大家就一起吃饭嘛啊，所以这个吃饭是圣经教会的传统，大家坐一桌吃饭不是很好吗？结果一下子有耶路撒冷来的人，这些犹太人从雅各那边来的，彼得一听见这个消息马上干什么？
换桌
这一换桌，然后保罗生气了。保罗把这个事情看得很重，他甚至讲说，你如果受了割礼啊，你就废掉基督的信，一切的事情都与你无益了。
那要是愿意也没有什么关系，愿意没关系，但是他逼人家一定要受割礼。
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都已经信主了，也都受洗了，我们正聚会好好的，开始有一些人来跟你说，你非得受割礼不行，你不受割礼呢就不能得救啊。那这个事情是当时在使徒行传里面记得很清楚啊，他们为了这个事情争辩，最后跑到耶路撒冷去。最后雅各他们就写了一封信说，外邦人不用受割礼。可是虽然如此，哎，对，虽然如此，他们还是到处去传。所以这不是一件小事情了，因为这件事情等于说，你信耶稣受洗是不够的，是这个意思。 所以保罗才说你们是靠圣灵入门，难道是靠肉身成全吗？到了加拉太书第五章，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，不要做人的奴仆。第五章第二节，我保罗告诉你们，若受割礼，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。他不是说无关了，他说是无益了。我只再也指着凡受割礼的人，确实的说，他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债，从恩典里面堕落了。所以他不准人家传这件事情，啊，因为这件事情的危害很大。但是这里还是没有告诉我们说到底这个，
到底这个管过去就是。
哎，对，然后在其他的地方还有哥罗西书啊，他就讲了，他说真正的割礼呢，罗马书其实也讲，真的割礼是心里的割礼，是除去肉体情欲的割礼，是你与肉身的情欲断绝的割礼，从心里面受割礼的才是真割礼，从心里面做以色列人的才是真以色列人。所以这时候加起来你就比较知道怎么回事了。首先我们是因信称义是不错，可是我们因信称义，我们有没有受割礼？我们的心里有没有受割礼？这个割礼是怎么回事？所谓割礼就是把你和你自己的一部分切开了。我们所受的割礼其实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我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，这个世界对于我已经钉在上面了，我对于世界也已经钉在上面了。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，那个就叫做我们的割礼，十字架就是我们的割礼。因为这个十字架，我与世界断绝，我与情欲断绝，啊，我与肉身的捆绑断绝，这个叫做割礼。那什么叫做埃及的羞辱呢？埃及的羞辱在保罗的加拉太书也讲，这个是叫做属肉体的。你说跟亚伯拉罕的约有什么关系？哎，亚伯拉罕受割礼生以撒，这是凭应许生，改了名字。这件事情在亚伯拉罕身上，他本来就已经称义了，可是现在神告诉他说，你要凭着应许生。亚伯拉罕100岁，99岁，他太太90岁，他们生了一个娃娃，就常跟弟兄姐妹讲还有希望。凭信心，凭应许，做神的儿女，这个叫做心里面的割礼。从肉身来的，从情欲来的，从世界来的，你本来是做奴隶的，做罪的奴隶的，这种东西全部叫做埃及。所以埃及跟肉体是一类的。所以这个时候约书亚事先跟他们讲的是，你把埃及的羞辱给他捡过去了，他是从亚伯拉罕的那个约再加上一个意义。亚伯拉罕从前也是下过埃及，他是跟埃及的侍女去生的，对不对？他现在把那一部分给他切断了。你们也是一样，你们把跟埃及有关系的那一部分切断，这个是从亚伯拉罕的事情引到这里来的意思。但这个意思呢，在连到新约上，割礼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，但是我们今天不太去讲它了。那实际上这是一个很需要讲的题目，因为我们不单是受了洗礼，我们外面是受洗礼，里面是什么？受割礼。这个割礼割掉什么？割掉埃及的羞辱。所谓埃及的羞辱，就是世界的羞辱，做罪人的羞辱，一切与埃及有关系的。连亚伯拉罕你都会说他是一个羞辱，为什么？他是跟埃及的使女，是一个为奴的生的，那个不能够承受产业。什么是能够承受产业的？靠着圣灵生的，靠着应许生的。所以你看，我们死了以后，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。所以你看，我岳父年纪这么大，不能走路啊，不能吃饭都没关系，神会给他一个新的身体，这是很重要的。那为什么不这个身体不能直接承受神的国？因为这是羞辱，这是埃及，那个叫做割礼。那你也可以说死亡是我们的割礼，我们就真正从这个身体上离开了。好了，这个大概是他的意思。